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单单的要来敬拜你。主，把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重担，所有一切的思虑，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摆在你十字架的面前，好让我们的心真是充满了喜乐，我们的灵充满了活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虽然教会经过许多的动荡，但是主，你永不动荡。虽然教会面对许多的困难，但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更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前，我们更爱你。这世界虽有改变，但主，你永不改变。这世界虽有动荡，但主，你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主，你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更认识你，我们更清楚知道你在你的教会当中的心意和计划，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很感谢神，让我在四五年中间没有在你们中间，今天又跑到你们中间。也中间有些人是我认识的，但是好像也一些人也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颗对神敬爱的心，这是我们很最重要的。人会改变，神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真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愿这个教会既然设立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神的心意在这里，神的灯台在这里，就让我们持续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刚刚小孩子唱歌唱得比你们好，真的唱得比你们好，最起码他们没有受到我们这些环境或是情况的一些感染，那我们真的重担很大，所以看到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哈。其实不管怎么样 ，whatever， 就是上帝，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来到的。所以诗篇的作者常常说到，人对我们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这样充满喜乐。”阿门。如果你们不喜乐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听牧师讲道，我告诉你，回去也是你头里都忘了一干二净，对你们来讲没有什么帮助。你是大不了在这边一个钟头或是一个半钟头，那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用喜乐的心，不管担子多大，不管那种压力多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紧紧的来抓住上帝。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走不下去。光光昨天下一场雪，你就把你的困住了，对不对？你会发觉，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一段经文，打出来是一个在马太福音第，我看第22章。34节到第40节 ，OK， 这个给你们。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太 high tech 的东西。我你们比较熟哦。那么我们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点停，来带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第二段经文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节。这段经文我想对所有的教会大概都相当的熟识。 OK， 我们看第二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所以预备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008年8月， Hurricane Katrina 从墨西哥湾向美国南方这几个州吹过来的时候，就马上使得整个美国南方几个州陷入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当中。而尤其是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的地面比海平面还低，而它四周就用一道堤防来保护。哪里知道就在 Katrina 的侵袭之下，原本用来保护整个城市的堤防破了两个大洞，海水就这样倒灌进来，而使整个 New Orleans 大概80%的地区都被大水所淹没，而造成许多我们难以估计的损失和破坏，观光人员的伤亡就上千上万。整个灾难是所有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一直到如今，在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恢复过来。如果你常常看电视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偶尔有一段时间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在提醒我们。许多人一生的努力，一生的积蓄，一生的事业一下子就泡汤，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就因的一个堤防，原来是用来保护整个居民的堤防，一下子破两个大洞，它失去了功能，失去它的目的，而造成的后果是我们人难以想象的。同样的，在今天神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存在也有神的目的，而神的目的最起码最两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的时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如果这两个目的失去它的意义，失去它的功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会马上发生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跟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比 Katrina 所造成的破坏更大，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今生和来生在神面前的情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生跟永死这两个截然不一样的情况。神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群真正爱神而且跟随神的儿女们，而再由这群爱神跟随神的儿女们引导世人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引导世人能认识这位救赎，赐下救赎恩典的这位救主。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两个存在的真正的目的，那么教会顶多在这个地上只是一群基督徒俱乐部，因为都是 C 开头，对不对？ Church 跟 Club 都是 C 开头，所以你如果小写的话，谁知道 Who knows 你是哪一个东西，都是 C 嘛，对不对？也许你会说，这样的教会难道上帝不管吗？事实告诉我们， 今天许多的教会已经被神放在任凭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中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所建立那金碧辉煌的圣殿怎么样被毁坏，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因着以色列人离弃神，神都可以任凭让外邦人巴比伦把他的圣殿给毁坏。何况我们今天所建立这小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教会，神要求从来不是很高，神在我们身上所叫我们去遵循的从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只要我们一个目的，就成为一群真正爱主的人，而真正去遵循他的吩咐，遵循他命令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信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我们今天都一样。你去看，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很多，只要我们爱他。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两段经文当中，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通常称为一个他是跟随主耶稣基督主给他的门徒们两很大的诫命和吩咐。一般我们研究圣经的人，我们称大诫命跟大使命，我们称它为大诫命，第一个就是大诫命，第二个就是大使命。但在圣经当中，我们却发现，无论在马太福音，无论在马可福音，无论在路加福音中间，大诫命永远是摆在大使命的前面。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注意到，如果我们没有先对神的大诫命有所遵循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去面对神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就在大使命的当中，我们没办法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当我们先有一个爱神的心，而之后我们才有一个爱人的心，我们才有一个爱人的行动。而这也是今天许多的教会我们所忽略的地方。许多教会不再重视，我们没有对大诫命的遵守，我们不可能对大使命的实践。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不服气，会对我说，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有宣教的事工，我们有去传福音，我们教会对外有宣教的奉献，我们每年教会的 budget 预算，我们有多少都拿去做奉献，做传福音的奉献，我们教会怎么没有做这些工作？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做这些工作，做这些奉献，我们是否真正的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因着爱神而做？许多的教会是因为别人这么做，我们也跟着做。因为你不做，别人会说你们教会怎么都不传福音。所以为了不要让别人讲话，我们不得不这样硬着头皮这么做。其实你我都没有负担，其实我们是为自己。因为我们教会奉献多少拆船的奉献，最起码我们谈出来，我们自己良心觉得很好过一点。我们做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我告诉你，魔鬼撒旦更看得到。许多的教会出于无奈，不是出于爱，出于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说得过去，好过一些。但事实上，我们对神对人，我们已经不再具有高度的热忱，我们对人对神已经不再具有高度的爱情。就好比一对夫妻一样，结婚了久了以后， 食而无味，弃之可惜呀。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哈，鸡的，你知道食而无味，弃之可惜。那种鸡的骨头肋骨，食起来没有什么味道，要丢掉太可惜，因为旁边还有一些肉。许多夫妻已经处在这种光景当中，只是尽本分嘛，过家庭生活嘛。因为一离婚的话，别人都会指指点点。当然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二分之一的人都离婚，所以你也习以为常了，对不对？你也不在乎的， Who care? Nobody care， 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过这样的生活。但整个家庭里面，所以今天美国之所以问题那么多，你知道青少年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那么多，因为家庭破碎。家是所有社会单元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如果家庭破碎，那跟着整个社会就破碎。所以今天美国是每况愈下，你不要以为你待在美国就很舒服，我告诉你，二十几年来我们待在美国，我们看到从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种一直到今天，每个人都吓得半死。我不要你不要以为高兴，你在这里你有工作，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没工作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有一对夫妇来我们家祷告，我们在他说老板告诉他 direct 告诉他说明年四月你要去找工作，已经预先告诉你了。我刚吓都吓死了，如果你没心脏病的话，我告诉你被你们讲心脏病来了。家庭已经失去了爱，失去了那些爱火，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应付下去。而这就是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家庭的写照，一样的是教会的写照，没有真正爱神的心，不可能真正对人的灵魂有关怀。而我们可以去遵循，我们奉献，我们只是这样满足我们良心上的亏欠，我们给自己好过一些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大使命，也从来没有提到大诫命，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却很清楚的让耶稣提到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那些爱所带出来的耶稣的行动。我很喜欢约翰福音，我很喜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因为这是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那种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才促成，才使我们有一个动力，我们去面对我们前面的服事。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做出这样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耶稣之所以说出这段话，正因为耶稣正面对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挑战，那些在宗教上具有相当的地位、相当的身份，而且对神的话、神的律法有相当研究的一群人，他们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敬重的一群，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提出许多宗教性的问题去挑战耶稣，但是却一一的被耶稣给回答、给折服。但是他们还不服气，所以其中有一个律法师就来对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犹太人将神所给他们颁布的律法总共归纳成613条，而这613条当中当然也包括10诫。犹太人把这613条的律法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365条是你我不可去做的，剩下的248条是你我必须要做的。犹太人很聪明，知道我们人的一生，我们身体的骨头是248根，8块骨头， 所以他就分成248个你我必须要做的。而犹太人就把这些律法延伸解释而发展出一套他们自己犹太人的经典，叫做塔木勒。塔木勒对犹太人来说，一些律法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是比较不重要的。所以这律法师是一个研究律法的一个专家，他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耶稣提出挑战。如果耶稣只要回答出哪一条是重要的，这个律法师是专家，他就可以找出一条更重要的来反驳耶稣。很奇怪的，你会发现耶稣为什么没有把十诫给搬出来？ Suppose 十诫是应该最重要的，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说搬，把十诫给搬出来。耶稣也没有把所有的启示当中任何一条律法给说出来，但是耶稣却把摩西的吩咐，摩西对百姓的吩咐给提出来。而这两段话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中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出现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以及十一章第十三节。这是犹太人面对摩西的时候，摩西警告他们，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所给你们的吩咐的话。所以犹太人把这两段经文通称的一个叫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听，留心去听。而这两段经文是犹太人他们从小一直到大每天要背诵三次，因为犹太人常常遵循每天三次祷告，所以在每天的时候都要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背。所以即便他们在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第一个要读的就是要读 这段经文，他们要去背诵。而所以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他们对这段经文都相当的熟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要问，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么普通的话，普通简单的吩咐看成是对神最重要的，看成是整个神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无可否认的，一个真正的信仰不再是高深的哲理或是高深的神学。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种倾向，我们喜欢去钻研那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我们常常许多的教会都在争辩，到底是一次得救，或是永远得救，或是一次得救还会堕落。所以许多的，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在中国教会当中，我们许多都花许多的时间，我们就是在争辩这些无谓的问题。我告诉你，早期教会怎么堕落的，在第三世纪跟第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在争论一些神学上的问题，到底一颗大轴针上面可以站多少位天使？无聊啊！一颗大轴针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他们在争这个东西，所以教会就慢慢的腐化，教会就慢慢的堕落。这样的光景就在教会就渐渐的僵化，僵化的教会很快的就变成老化，老化的教会很快的就死掉了，一点生气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常常看到神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真正的信仰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去遵守的信仰，它不再是高深难以明白的道理，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实践出来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遵循的。而问题在于，你我听了这些话以后，你我愿不愿意去做？你我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你我乐意不乐意去遵循，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我们听了之后， 愿不愿意。仿佛在这里，耶稣向那专门研究圣经的律法师说，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钻研神的律法，但连这最起码最基本的吩咐和教导你都不能去遵行吗？你怎么可以说是神律法的专家呢？同样，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也一样，我们教会很会查经，很会查经，尤其是在某一些教会当中，哇，那个查经哦，这查的真彻底，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些都搬出来了。我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当然需要，但查的头头是道。我们会为许多的神学上面的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只是在我们的这里头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从这里走到这里，虽然只有八寸，有人走了一辈子五十年都走不到，有人很快的就可以走到这里。到这里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要爱我的太太，我要爱我的孩子，那是知识上。那这里你能不能体会你太太的感受，你先生的感受，你孩子的感受？你能不能站在他们那种同理心，就是去了解他们？很难哦。很多中国的男人就像大男人主义一样，在家里面就是我是老爷，回家太太就要侍奉我。我在公司已经忙了一天，已经被刮了胡子，我心情不好回来就拿孩子拿家里面的出气。这里跟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是用你的心去感受。所以在那里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知识上的，我们实际上信主二三十年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没什么改变。耶稣在这里就将法利赛人、律法师拉回到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当中，要他们去注意最根本的问题的所在，如就是你我对神的爱。如果没有我们真正对神的爱，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遵行，我们的遵行也是一些应付的。当我们全心全力从心里面去遵行的话，你我就不再一样。就好像你我活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开车都有限速，对不对？那为什么玛丽兰的政府最近就是放了很多那个 speed camera， 就是照相测速的那个照相，是因为知道你我不会遵行，而且警力不够，就是用照相，所以你照一张 over 10 miles， 45块钱你就飞掉了，或是50块钱，对不对？哦，75啊，哇，你们哥伦比亚真是很缺钱呢。你们哥伦比亚75块钱啊，哇，真的。所以要到那，如果你是一个 obey， 你是对整个规定很束缚的人，你就不在乎 care 那是照相，哪里有一个 warning 说哦，前面有 speed camera， 你就不在乎了，因为你按规矩开车嘛。如果你是投机取巧，你就想你要找漏洞，我告诉你，你天天就担心75块钱会飞掉，哎，对不对？一样的那种心态，我们的心态一样。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不是你去遵循律法就是这样，而是你我的心有一个真正的改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断的警告我，改变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心里面要怎么样去爱神。面对神的警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当中都一样的。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看到那些先知怎么样警告以色列人要爱神，不是你多少奉献，不是你多少献祭，不是你多少敬拜，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一个爱神的心。所以当扫罗犯罪的时候，撒母耳怎么警告他？扫罗也献祭啊，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不是你的宗教活动，而是你的心态在神的面前所摆对的，所以我们所侍奉的，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才是对。这是我们先要被改变过来的。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曾经花3年的时间在那里与他们教导他们，所以保罗在最后一次召集他们的长老的时候，在那个海边，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我就这3年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怀疑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的面前，或在个人的家中，我都教导你们。”这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那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当然在真理当中是各方面都不错，他们可以为上帝劳碌，可以忍耐，可以持守真理，可以为神的名努力工作。但在启示录里面第一封信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对以弗所教会提出警告和责备，但有一件事情让神的心不能满足，就是教会失去了起初爱神的心。没有爱神的心的教会，马上就落入到一种律法主义的当中，马上就落入到律法主义，所以教会就慢慢的僵化，教会就慢慢的老化，教会就慢慢的死掉，没有生气，教会就失去了神恩典和祝福的彰显。那么即便有更多的活动，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没有办法。今天不是上帝不工作，而是我们拒绝神在我们中间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利赛人去批评耶稣的门徒的们，他不像那些施洗约翰跟他们的门徒一样可以定时祷告。耶稣说道，新酒要装量装在新皮带里面，如果是装在旧皮带里，就连皮带酒都完全流失。许多时候上帝在工作是超过我们神学的框框或是我们认知的框框以外工作。你可以发现今天在神在各个地方所做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是你我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用心去体会，我们反过来，我们会起来反对，而且我们还自以为我们是怎样持守真理，为真理而战。这是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法利赛的文士的一个写照，他们都认为我们是站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起来而做这些事情。同样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一样，没有对神的爱，我们就可能就陷入到一种光景当中，而这样的爱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世代神都呼召一些人出来，不是来做事，神不需要我们做事，神需要的是我们来爱他。如果你活在爱里面，你的家庭是充满爱的时候，你会发觉太太们很乐意为先生烧2手好菜给他们吃，对不对？如果没有爱，我告诉你吃圣诞餐饭，对不对？你还想吃好菜，门都没有。因着爱，我们愿意服侍我们的孩子，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先生，服侍我们的太太，就是这样，在爱的动力里面产生出一种行动。 也许你会问说，我怎么叫做爱上帝？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爱是跟我们今天所谓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英文字，在英文的世界里面，爱就是 love, L-O-V-E, 到处都可以看到。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字是用来表达爱，第一个叫做 eros, 这个字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的爱，那么在圣经里面没有用过。第二个字叫 stoga, 这个字那么是表示人伦之间，父亲跟孩子，孩子跟父亲之爱，那么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比较少。第三个字呢就用的比较多，叫 philia。Philia 这个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人，也包括父母跟孩子，孩子跟父母跟亲戚，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或是长官跟下属之间的爱。那么 Philia 这个爱这个字就出现很多，所以我们上面那一个州有一个城市叫做 Philadelphia, 对不对？ Philadelphia 就是 Philia 加上 Adelphos, 就是弟兄之间的爱，这是爱弟兄之城，就叫 Philadelphia。所以上面这个，那么这在圣经当中我们出现的相当多，但是为什么这个字在希腊的文化社区环境当中也出现过，但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根本就不用这个字，而是用比较一个比较偏门的字叫做 agape 这个字？ agape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当中，我们看到在新约的作者就用很多 agape 这个字来表达爱。那么这个字无论是动词或是名词，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250多次之多，那么表示说圣经的作者对这个字情有独钟，他们了解 philia 的爱，但是更重要，他们用这个字去表达是一种有意志上的一个行动。它不同于 philia, philia 是表示在情感方面的这个层面当中，而且 agape 这个字是不但是超越情感，而且是要有意志上的行动。那么换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当我们一个医生面对他自己的亲人生了重病而需要把他的一个器官拿掉的时候，在 philia 的爱当中我们就有情感当中不舍，但是在 agape 的那种爱里面，我们会为了他的活命，我们会拿起刀来把他的器官给摘掉，否则他活不下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两个之间的使用的不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作者当中用 agape 这个爱表示这样，是必须要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拦阻、一些困难，而我们立下一个志愿决定的所表现出来的爱。圣经里面常常在新约圣经当中就这样，那是从神而来的爱，而这是一个相当可贵。按照情感来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理当受到刑罚，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理当被审判。但是在神的爱里面，神胜过他的意志，而愿意以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而神的爱就向世人显明出来。所以在圣经的作者说，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相爱，但是因为神爱我们，就向我们显出这种爱，是要有理意志上的行动。而这样一个行动就这样，虽然不可爱，我们真的不可爱，但是在神的面前，神的爱我们就胜过，而把这一切都涂消掉。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而耶稣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爱从神来，而且是圣灵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把他的爱给显明出来。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是这样的丰富，而这样的实在。你我不配在神的面前，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经历到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丰富。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是把神的爱加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去体会到神那种爱的长阔高深。你会认识到你在神的里面，神怎么爱你。每一个在神的圣灵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在神的爱当中是这么样的宝贝。而圣经说出来的爱，就是由神所产生，进到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再由我们回应到神的身上。这就是一个爱的完全。这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相当清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你们若有爱我的心，我父也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对不对？我不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在这里，也因着这样子，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主动，不是我们能爱神，而是上帝的主动。神把这个爱赐下来，而这个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爱，我们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去做这样的爱。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为一人死，为人人死是有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样为我们而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真是不明白的，而只有当我们进到神的爱当中，经历到神的爱，我们才渐渐的从世人间的爱而转变成为一个阿加佩神的爱。而这种爱就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将保罗与约翰这两个人所教导的东西我们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由神发出，而最后透过人再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因为什么当耶稣被文士和法利赛人问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就提出来人真正的需要，爱神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其他我们之所以会去遵行神的话，因着这个爱而产生一个动力去遵行，就像因着你这个爱，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去愿意有所表达。所以包括在你的奉献，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是因着这个爱所产生出来的动力。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子，是附带的在这个爱里面。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自然有爱的见证，自然有爱的行动，自然有爱的表达。而这是我们教会要先去了解的，我们先要抓到这个层面，成为我们整个教会运作的一个中心。如果我们教会活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自然而然，牧师不要告诉你说你要一人领一人归主，我也不要告诉你说你要去传福音，你自己就会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动力，你会拔不住。就像你看到 Giant 或是 Safeway有 discount on sale， 而且是 double 还 triple 这样子，你会马上拿起电话来就告诉你的好朋友说，哎，这样的 Safeway 在 on sale， 赶快哦，只有一天哦， only one day， 对不对？你会去打电话去 push， 为什么？很自然嘛，你爱这个你的朋友嘛，假贺到修补，就是吃好的东西，就是彼此就是这样，就会把我中国人很会吃哦，真的，哪里有好的餐厅哈、哦，都会碰拼过去，比拼聚会还厉害。有一次我在维吉尼亚就遇到一个日本，我到人家介绍我们到又便宜又好吃，所以我们就去吃了。结果在他吃饭的当中，旁边有一桌的人就是讲台语，因为我会台语，我从台湾来，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巴蒂摩来呀、啊。我说你巴蒂摩跑到这里来呀、啊？哇，一个半钟头哎，就这么冲过来了。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爱。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会有一些见证。首先我们看到，到底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会有这样顺服神的命令和吩咐。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地教导我们，耶稣就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说，我看见我父所做的我才做，我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样去遵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今天就像满头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到处乱飞。为什么？我们就我觉得我在美国没有两三把刷子，我怎么能够活下来？我要自己靠自己啊。对，你靠自己，但是人有尽头。你要晓得，你有 limit， 你有限制的，你有受到局限的，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可以的。若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做什么呢？ Do nothing， 什么都不能。耶稣说，我父所做的，我看见我父所做的，我才说。教会一样，我们听到神的吩咐，我们就去做。所以他不断地在强调他跟父之间的关系，因为有跟父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能 catch 到，抓到父的心意。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这样，我们跟神要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 restore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这种关系，不是来聚会，而是你真的抓到你跟神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你听得懂吗？听得懂？ Sure， 有关系你就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有关系。我告诉你，如果你跟人家没关系，你 告诉你你就有很大 trouble。 为什么？人家理都不理你啊，对不对？你平常都不建立这种关系，到时候临时抱佛脚，你要抱谁啊？对，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不断的建立关系。所以你建立了关系，所以你才能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一对夫妻如果是不是常常在谈话，因为美国很多很多那个 family 的 counseling 说，一对夫妻哦，一天谈话的真正谈话的一个时间大概只有一分钟。沟通有问题，我们都处在这沟通有问题的当中。为什么？我不是说你讲话说啊，我今天去哪里要做什么事情，到 shopping mall 或是到什么这样，那不是谈话，而是你把你心里的东西跟你对方分享。很少，我们都处在这种每个人都很忙，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撞。但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自然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就不能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你就不能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把这种关系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遵循，所以我们就能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许多的欧大牧师，许多人问我最常问的是，我怎么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我怎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那你跟神没有关系，直到有问题出来的，或是被 lay off 的，或是遇到 big trouble 的时候，你还说，哦，主啊，赶快呀，救救命啊，这样子。嘿 No way， 我告诉你，你平常都不建立这种关系，为什么你临时的？当然上帝很怜悯，会怜悯我们，但是你不要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平常是处在一种好的关系当中，你都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顺服听神的话。所以第一个，我们爱神就表现在顺服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早期的基督徒是这样一群搅动天下的人。什么叫做搅动天下？就在那个环境当中可以改变那个环境，可以让这个环境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教会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改变这个环境，唯一的不是我们怎样去办一些活动， 而是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让外面的人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如果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怕什么？对不对？阿们。如果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彰显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去传福音，人家就会进来了，对不对？神就进，就那个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看到神的荣耀被高举，看到我们中间神的名被宣扬，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充满喜乐，不是每个人来到教会就像苦瓜脸一样，每个皱成一团，对不对？没有啊，是神在我们中间。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我们真是看到他的名被高举，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我们要有这个认知，我们要改变，我们让神在我们身。第二个，真正爱神的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爱当中彼此建立。教会的门是大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对不对？但是你后门要关起来，不要让进来的人就从后门又出去了。对，那要大开是大开，但是也是囊中之物，你就把它这样 catch 到了，抓到了，对不对？你不要后前门开后门得开，那就完蛋了，那教会就变成过路客 hotel。 对，不是，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惯，但是因着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领受到神的爱。你去看耶稣当年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都是 John Hopkins 毕业的，没有，哎，对不对？都不一样，有的爱国主义者，有的怎样？对，打鱼的，有的是家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对不对？税吏，还有的是啊，有种族主义的这些人。如果这些人是极端分子，这些十二个人门徒怎么合在一起啊？用人的眼光来看啊，真的，耶稣怎么会呼召这十二个人这么烂的人，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一群这样乌合之众。但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改变，经历到神的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们就彼此相爱。所以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的时候拿起束上腰带替他们洗脚？耶稣要他们学习彼此顺服的功课。老约翰到了晚年，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爱神的心，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得以完全。他又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所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人也当爱他的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受的命令。一个真正爱神的心必然会去爱他的弟兄。你再怎么看都不可爱，对不对？你看我也不可爱，我看你也不可爱，你算哪颗葱，你算哪颗蒜，对不对？都不像。但是神爱在我们里面，即便是最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哎，很快的一个爱，真正爱神的就有牺牲，这是牺牲。所以约翰福音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别人对我的误解，别人对我的批评，又算得了什么呢？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真是在大神的面前那种牺牲，可能你会牺牲到你的潜力，可能你会牺牲到你的自尊，可能你会要牺牲到你的利益，但因着在爱当中，你这些都可以让它 over 过去。主为我们舍命，在教会里面你要为你弟兄姊妹牺牲很难哦。为什么？跟我非亲非故，对不对？八竿子都打不着。但是 如果你经历到神的爱，这些东西就不再成为你的重担，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看到的。我可以损失我的权利，因为这些对我来讲不再是重要。我可以损失我的利益，我甚至我可以损失我的一些财物，但只要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我弟兄姊妹的身上被荣耀出来，阿们。你就是需要，真的需要要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教会之所以跟外面不一样，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你找到真正的爱。你到外面去谁理你啊？你在公司里面，我可以踩到你头上我就尽量把你踩下去，对不对？我能拿到我的 promotion 我就比你更好更厉害。但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如果教会还变成跟外面一样，那我们今天干嘛来教会？我们干脆在家里面蒙头大睡就好了，对不对？神的爱在我们可以牺牲。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都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你我是不是愿意爱神。教会神设立在这里一个目的，一呼召一群真正爱他的人，愿意为他牺牲，愿意听从他的话，愿意真的在弟兄姊妹当中为弟兄姊妹死的一群人。而这才是神设立教会在哥伦比亚这个地区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否则的话，在整个社区当中多一个教会跟少一个教会 Who care? 没有人在乎，真的。而是当神的教会在这里被设立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被高举，我们在这里聚会进局就有意义，我们的心就被调旺，就被调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本来想要带你们唱一首诗歌，但是因为忽然间我讲大概有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更要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阿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仅此一生，这一生也许有长有短，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这一生成为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的一生，你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高举的一生。主啊，虽然我们人数少，但是我们不怕。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流露出来，能滋润大地，能使人的心得到安慰，能让人的灵再次复苏起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心愿。愿你祝福这个教会，也愿你继续保守我们所做的工作，愿你来建立，愿你来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